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先知书的弥迦书第四章的六到八节。刚才读了这经文，耶和华说到那日，一般这样的说法我们都说它指向的是一种末世论，不过这个末日也未必是我们所想的好像终极的那一刻，它可以有一个多重的，以改革宗的角度来说，无谦那样的一种应用，整个的一个世代都是那末世的开端、继续和终结啊！到那日，耶和华说，他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你看到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对吗？瘸腿的人就是身体上不便的人，身体上受了击打的人，而被赶出的，那相当于我们所说社死的人，是不是？已经被排除出社会生活的，以及耶和华他亲自所惩治的，那就是他的灵魂上受了击打的，是吧？他是被定为有罪的，那被上帝亲自的惩治，这样的人那就是最典型的非主流边缘群体了，对吧？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在任何的社会一般都是会被排斥出的主流社会的，可是偏偏这群人上帝说到那日我要把他们聚集起来，聚集起来做什么呢？使他们成为余圣之民，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做王来治理他们直到永远。然后说你们这羊群的高台啊，这些锡安城的山，从前的权柄都要必归于你，不但是被治理，而且是要来高举他们，对吧？这就已经带来了基督教的一种非常特别的伦理的观念，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弱，什么是强，什么样的人可以生存的下来，什么样的人却必要灭亡。有这么一个，就姑且称为科学家吧，是吧？这么一个人叫彼得·辛格，这个人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伦理学的啊，伦理学。那么他的有一个著名的著作，以他一系列的著作当中，他都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他说，人是要为着人类这个群体的最大的利益、福利来去做一切的选择的和决定的，故此他经过一番哲学的理论的推论，他说新生的婴儿因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理性，没有对未来的计划这种特点，所以他其实不能算作人，他没有人这个位格。也就是一种合理的办法，就是某种情况下杀掉他是可以的。哎，你要注意，这是在主流的学府堂而皇之的给你讲的啊，所以他先给你把人的定义改变了，是吧？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也有，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对不对？也就是说，人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他的定义、他的价值唯独来自上帝，上帝称他为人，赋予他自己的形象样式，他就是人。可是今天的这些不信神的人，这个人不用说，当然不信神，是吧？他却要改变人的定义。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一个家庭如果说生了一个有严重的先天的残疾的婴儿，在他的角度呢，就应该杀掉，能够让再生的孩子后来的整个这个家庭能够总体更加幸福一点。听起来非常合理啊，是吧？听起来非常合理。所以呢，从他的角度来说，你却能够推出一种很冷冰冰的、非常可怕的东西，是吧？这就是今天这个世代的人。而这个人他同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被人更为知道的，他是一位著名的叫做动物伦理学或者叫做动物解放学者。他经过一番论证，大概是小猫小狗啦，所有的动物反倒具备一些自我感知、一些感受痛苦的能力、一些什么知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动物的利益可能比一个婴儿的利益还要更大。哎，你就知道今天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做法是从哪来的了，是不是？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那么什么安乐死啦、什么自杀啦、堕胎啦、限制生育，这当然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合情合理的啊。这个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从他的角度，今天世人的角度，他们是以一种非常之冷冰冰的角度来看待人的价值和尊严的。 如果用他的这个观点一推算，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和一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在某种必要的情况下就应该被丢掉被杀掉了，你明白吗？那些被赶出的人，那些被什么惩罚了的人，无论是被法律惩罚被什么惩罚，在他这儿就算是不是人了。人呢，是从他的角度来说要有一种做贡献的，要能够增加作为人类整体的福利的，其实我们称为那就叫功利主义而已嘛，是吧？他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我敢说中国大多数人也未必知道他是谁，可是我们所做的已经非常符合他了。在我老家所谓山河四省，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我们那边的孩子五岁前如果夭折都是不能够上家谱的，也就是说在老人的心目中那甚至都不算人，在过去了啊，尤其是过去。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古今中外的人他都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想法，他将人到底看为什么啊？看为什么。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所主张的观点你去跟圣经所主张的观点，你就能够对比出来那种惊人的所在啊！他能够堂而皇之的告诉你是人不如狗的啊，动物是要解放的，人却是要被控制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其实你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基督教的源头，也是在这十八世纪啊，一七几几年，有一位牧师威廉佩里，他也在说一个著名的主张，他说一切的美德都是为了永恒的幸福，就是那为了服从上帝，就是因为服从上帝的旨意而使人类能够获得的幸福。听起来没毛病是吧？一切的美德它最终的意义是为了幸福，人类整体的幸福，在顺服上帝的旨意的前提下。你要注意哈，我们总说咱们改革中都说小奥利问答的第一问，我们说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吧，荣耀上帝，然后才是以他为乐。如果你把以他为乐当做就是幸福，那么前提是荣耀上帝，是不是？这样说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才说改革宗的神学，你要严格来讲，救赎不是这个世界的终极目的，不是宇宙的终极目的，上帝得荣耀才是，对吧？是在这个前提下，你使上帝得荣耀，人当然就能得到幸福，或者叫喜乐，对吧？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对吧？这是我们所从圣经得出来的结论。可是随着这样的一种话题继续往下进行，开始就像密尔啦一些这样的人就开始不太相信了基督教的这个，他把顺从上帝的旨意这句话抠掉，就变成了所谓现代的功利主义，就是人类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类最大的福利。哎，这个就变了味了，再到了今天就能产生到这种人哈，彼得辛格他自己说过，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读过这个威廉佩里的著作，那是叫英国功利主义，但是那个还是有一点圣经的遮盖，他至少知道要顺从上帝的旨意。可到了如今，当他把上帝去魅化了，那人类的最大的福祉到底是谁来定义的？最大的福利到底是谁来去守护的？这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很显然，这样的思想绝不是加尔文的，这是达尔文的，对吧？这是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国人应该是比较熟悉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是吧？适者生存。我们要去冷静的想一下啊，我要问你，是不是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哎，你还别说，终极而言啊，实际上是，我们说终极而言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文在说什么，他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 也就是说，上帝终极的是要把这个弱的变成强的，强肯定是比弱好，这个我们都承认，对吧？强壮肯定比软弱好，对不对？强大肯定比弱小好，最终是要强盛的，他们才能够来统治，得到了尊荣，得到了权柄。可是问题在于，这一个步骤是怎么进行的？所以说，加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好像我们都认为强是对的，可是问题在于，谁是那个真正的强者？在教会的角度，我们反倒说，那软弱者才是刚强的，这是我们常常会说的一种很悖论的性质。啊，外邦人所说的那个强，就是一种碾压别人、淘汰别人，尤其淘汰掉了他看为弱者的，好把自己显为强。啊，我如果身高1.7米，我怎么能证明我是最高大的人呢？我是把低于我的全、高于我的全杀掉，那我就是最高的。这是这个思路，是不是？而不是说我努力的变得，当然人凭自己的思虑，不能是身量多加一肘的，是吧？就这个意思哈，就是你去碾压别人，你去伤害到别人，让自己变强，还是上帝的这种做法，他把软弱的变为刚强，他使这些不配的人变为配得，这就是那个核心的思路。弥迦的这个时代呢，是亚述大军入侵，北国已经灭亡，南国也岌岌可危，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他才发出了种种的警告，又有安慰。他的信息一会儿在警告，你们这样的人如果再不悔改，必要灭亡，尤其是你们耶路撒冷这些做首领的、做官长的这些祭司先知，你们不悔改，必要灭亡，百姓也是如此。但是很快他又常常的去安慰，去安慰，就是我们这些被排斥的，甚至是被赶逐出去的啊，被伤害的，被弄瘸了的、弄残疾了的，是吧？到那日，上帝必把我们重新聚集起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救赎的历史，这救赎的历史其实就是这种强和弱的一个不断的翻转，这种过程啊，不断翻转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熟悉这个图哈，小朋友的主日学都有这个圣经的故事大纲，起初上帝创造，然后人类堕落，然后耶稣来了救赎，最后我们不断的更新，在这世上去操练成圣，最终不断的得荣，最后终极的得胜，是吧？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好像 V 字或者一个对号的这个历史的进行，是不是？历史的一个线性的进行。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你去思想，人类其实亚当受造的时候是非常强大、非常高贵的，对吧？非常聪明的啊，起初受造的时候真的是强盛之民，非常的尊贵、强大、聪明又智慧。但是呢，随着这个堕落、罪的进入，人开始变得在与起初相比来说，是一个不断的变弱、变愚昧、变得卑贱的一个过程，对吧？这就是人的一个本相。所以很多的这种人都想去自救，我们从巴别塔开始，人想用自己的方式建造一座塔，建造一座通天塔，表明自己的力量多么的强大，并没有那么弱小，想证明自己很厉害，证明自己不是卑贱的、弱小的、有罪的，对吧？这是人的自救的方式。但是就在他就要盖城的时候，上帝使他们语言变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他们就分崩离析，对吧？这就是不断在说明人的这种强弱的转化。人自以为强的时候，就是大祸临头的时候。当人甘心自己承认自己的败坏、软弱、有限、无知的时候，承认自己瞎眼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承认自己瘸腿的时候，他就可以行走了。这就是人。反倒人的自己的自救方式，就是不停的在试图证明自己厉害，证明自己强悍。以前也看过一个电影，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叫做反乌托邦的电影，在那末世的时候，科幻的片儿， 人类呢开始组织起来，然后呢那种精英都是到了太空的军队当中当那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有一个人呢，其实他的视力不太好，他就每一次就通过作弊也好什么什么的就伪装，因为在那一个的残酷的世界里边，你仅仅因为近视就会被淘汰出生存的资格来，没有资格生存。而像这样的片子都是在不断的说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彼得辛格的那种观念，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残缺，你还别说瘸腿这么厉害，近视你都不会活下去，对吧？所以这个人的得熟的过程，如果说堕落的过程是由强变弱，得救的过程就是由弱变强。一说这个瘸腿的、瞎眼的、什么哑巴什么，这些都是圣经说的那些很边缘的人，可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专门拯救这样的人的啊，专门拯救这样的人的。而人自己的那种自我的逞强，自我证明自己很厉害，这种呢是无师自通的，只要人不认识神，他一定是这种表现。有人举一个小例子，其实挺有道理的，就比如说大街上如果开那种豪车，就是非常夸张的豪车，几百万以上的豪车，你想象中这都会是什么人？一般人会觉得那一定是特别有能力强悍的有权有势的人，是吧？其实最后的数据会告诉你，一般还不是。他要是党政的要员，他应该开一个公务车、商务车，他不会让你发现他很厉害。然后真正的顶级富豪、白手起家的，往往很简朴，他可能开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车。而开这种车的，一般要么就是富二代，但这样也少，富二代也不是都那么混的，是不是？最多的是一些小企业主，就是他会开着一个特别夸张的车，他就出去，这个意思就是我很厉害的呀，我很有钱的，我不好惹的，不要惹我，是不是？我是有背景的，他其实想表达这个东西，表达这个东西，这就叫做东北话叫能装。人为什么特别能装？就是希望你认为我很强大啊，跟那个小猫看见你哈你的时候那都炸毛那个状态一样，一炸毛显得它很大，小熊猫都能站起来吓唬你，是不是？都是表示我的体型很大哦，不是这么小的，这叫做装，这叫外强中干，因为自己真的弱小才要证明自己很强大。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晋朝晋国的一个官，他家火灾嘛，一个大梁下来把他的胸口砰敲一下子重伤，叫魏抽。晋文公派人去看他，结果呢他一看到国君派人来看他，马上强撑起来，把那个血擦掉，换上长服，有说有笑，谈笑风生，还喝上两壶酒，然后走的时候才又躺在那儿。别人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因为我就是简单的说，我就是国君的一匹战狼吧，我就是人家的手中的兵器，我是打仗用的，如果看到我被打伤马上要死没有用处了，那他就会把我杀掉了，就会不要我了，我必须证明我廉颇老易尚能饭否，是吧？我必须证明我很厉害，我才有活下去的价值。这就是无师自通的外邦人的价值观，人要证明自己很强我才活得下去。但也有一种人，你比如说真正的一个强大的国王，这个国王康熙微服私访，比如说那种，是吧？哎，穿上便服在民间行走，就带着一个人甚至一个保镖不带，走来走去，遇到个地痞恶霸上来就恐吓他勒索，他应该就是都会笑，是吧？哎，很有意思，居然想到我头上来了，他一点不会觉得慌张，对吗？因为他是知道国权在我手中，我有个强大的共同体，我随便找人把知府叫来去把你灭了，对吧？他一点也不紧张。换句话说，一个有真正强大的共同体，有真正的一个靠山的人，他才表现得很淡定，很愿意自嘲啦，甚至示弱啦，不觉得自己承认自己软弱有什么不得了的，对不对？因为他真的强大，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哈。所以我们说，当人拼命的证明自己的理论很厉害，我的这个脑子很好使，我编造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社科类的 科学家辛格这种人最容易干这种事儿，不好创新的嘛，所以一定要编造出来一种别人震惊的一种理论来，是不是？但其实你说这个人他很可怜，这个彼得辛格我一考证，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甚至他的这个三个祖父母辈的就死在纳粹的大屠杀当中，外祖父就死在集中营里。难道他没有发现他主张的理论其实和纳粹主张的差不多吗？对吧？在1939年，纳粹的政府就是要求全国的医院、护士、医生、助产士要报告出生的时候有严重的精神或者身体疾患的婴儿以及三岁以下的孩童，找到之后就是送到指定的儿童诊所，其实大概就是杀了。这就是纳粹干的优生学，你明白吗？优生优育，听过这个话吧？什么叫优生？当然，个彼得辛格自己坚决否认，说我跟纳粹的这个观念相似。他说为什么不相似呢？他说因为国家没有权利决定人的生死，父母才有。哎，他这个观点到底高明在哪儿呢？他说父母才能决定这个孩子生还是死，国家不能决定。哎，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东西，总之就是说人的一个人的生命由不是他的别人来决定，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件事上的人啊。而我们非常的简单的相信人的命只有上帝能决定，对吧？上帝决定你生还是死。我们一说这瘸腿的都应该想得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雅各吧。雅各的前半生是多么的一个标准犹太人的样子，多么能抓呀，多么狡猾呀，是吧？虽然也是信的，但是那个很雅各的意思不就是抓吗？一直抓抓抓，这个抓的那个很强大很厉害的，甚至他在这个亚伯渡口跟上帝他的使者来摔跤，摔了一夜。哎，你觉得你仔细想，难道天使摔不过他吗？这不逗你玩了吗？是不是？是吧？摔了一夜到天亮了，看你还这么不屈不挠的，挺厉害啊，才摸他一把，大腿给他摸瘸了，是不是？从此他就瘸了。哎，瘸腿的雅各才被上帝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神的儿子的意思。从前他是一个抓抓抓的这么个人，非常会算计，非常功利主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人。虽然那是圣约应许给你的目的，但他的手段也确实不光明，是吧？可是从他瘸了之后，他反倒站起来了，成了一个大学的人了，是不是？真的瘸了之后他才成了一个王子。可以说这一幕就代表着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么一个历史。弥迦想警告他世代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会承受这种征服、赶逐，甚至是身体的伤害、灵魂的伤害以及上帝的惩治。虽然看起来是亚述人在击打，但他同样是上帝借着亚述这把刀在剃你这个难剃的头，对不对？让你这些犹太人被赶走。所以他才说人变为软弱，软弱再变为刚强，你才能真的体会什么叫做救赎。旧约叫做以色列，新约我们叫做教会。新约也不断告诉你，教会都是由软弱的人组成的，是吧？哥林多前书1:26-29-30，都这样说。保罗讲，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我们没有几个都能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的，有能力的不多，咱也开不起什么豪车，奔驰开不起，奔腾就不错了，是吧？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当中没有什么高官，这个二代那个二代的，是吧？都没有。可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最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人的这个自夸是非常搞笑的，人想因为行为、因为自己的地位、能力、身份来称义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强烈的。人自己定一些标准，我们以跳高来决定谁能够称义，能够跳过2米的就能称义， 有人能跳2米，有人能跳1米，但上帝定的标准是2000米，其实是这个意思，你谁也达不到，可是人要自己定个标准，证明我比你强就够了，是吧？就和上帝说，不是这样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我们成为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夸口的要指着神夸口，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的伦理了。我们夸口得胜，指着神来夸口，我们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就像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看到一些慕道小故事，说有一个父亲让他的儿子8、9岁，院子里边有一个巨石，说你把它推动它推出去，你一定要尽上你的全力，孩子使了一下子力没推动，尽全力，孩子再用力，已经出汗了，还没有使全力，要使上真正的全力，孩子真咬牙切齿120%的吃奶力气都用出来了，那巨石还是纹丝不动，他很沮丧，说爸爸我已经用了全力了没推动。他爸说你还没有用全力，因为你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里边，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帮你。哎，这个转折有点奇怪，但是也有点道理，是吧？就是说你这么小的小孩，你的父亲让你推这么好几百斤一个石头，他当然推不动，可是你父亲却说你只要尽上全力就能推动，这就意味着你其实是不能靠自己的，你只能求你的父来帮你推，或者你父去找人去，是吧，把他推动，从此你再夸口，石头反正推动了，是我的父帮我的，是吧？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只有这个软弱的人才真正开始明白教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啊，软弱的教会才能成为神的国。保罗那句著名的话，他讲自己身有一根刺，求了几次，3次没有给他拔出去，上帝的回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夸自己的软弱不是说软弱就好了，而是说一个软弱的人才开始比较有机会被上帝的能力充满，是吧？他才能够被上帝的能力得着，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你自己很强很厉害的时候，你靠你自己就搞定了嘛，对不对？你就不大能够经历到神。所以他夸的不是软弱，夸的是在这软弱当中神的能力充满了他，对不对？神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这就是他得着的秘诀。当你示弱的时候你就强了，当你承认软弱的时候你反倒就刚强了，反倒就得能力了啊，这就是上帝给的这样的一种奇特的，外邦人看为愚蠢的一种逻辑，但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并且那些被击打的会成为愚民啊，强盛之民是被上帝亲自的召集起来，以教会的形式让他们强大起来的。而愚圣之民又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在旧约的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提到了愚民啊，大多数人都杀掉了毁掉了，剩下的那些人叫愚圣之民，是不是？谁是愚圣之民？谁是愚圣之民？他说瘸腿的是愚圣之民，就是世人看为不怎么起眼的人反倒会被放过，就像大军压境的时候真的是见兵就杀，见人就杀，哎，结果路边蹲在那乞讨的老乞丐、瘸腿的、那些瞎眼的、那些软弱的人，人家都觉得好像杀都不值得杀，反倒活下来了，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哎，你一看就是大兵，身强力壮的，穿上个老百姓的装，一看你的手指头上还有茧子呢，老扣扳机，是不是？马上杀你，越觉得强的越杀你。所以很多人活下来是一种奇特的方式。当年文革的时候，很多传道人不用等到文革66年，可能58年、57年就把他关进去，右派，是不是？已经关到监狱里边一直坐牢，结果反倒你发现一个情况，57年就进去的反倒都活下来了，因为你要等到66年红卫兵上来不等关监狱审判先打死，是吧？ 哎，王明道先生，很多人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坐牢啊。最后都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上帝让那些看为软弱的反倒被他保存下来，成为幸存者，这是上帝的一种旨意。包括说上帝所亲自惩治的人，上帝惩治就说明他把你当儿子，没有当外邦人。他的儿子他必管教，所以他惩治的、瘸腿的、赶到远方的，反倒成为了余剩之民、强盛之民。这是上帝所表达的意思。这余剩之民呢，用一个神学家叫梅斯他说的话，他说就他们的性质而言，他们是世界历史上超自然的而且最难以征服的实体，因为这种这么弱的人他却一直能够活下去，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是最难征服啊，最难被消灭。这背后到底有什么，你就看到的就是上帝的能力。犹太人这个民族最好的能够呈现这一点。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强大的民族有的是吧，巴比伦人、亚述人，后来波斯人，再远一点埃及人，是吧，再到后来的希腊罗马人。可是这些人现在到哪去了？一个个都灰飞烟灭了。反倒这万民当中最小的这个民族犹太人他活下来了，是吧，反倒是他活下来了。那些上古民族的很多的文化什么甚至要靠他来传承，他给你保留下来，这就是上帝的逻辑啊。教会也是一样的，从2000年前开始到现在，常常的被击打、被攻击、被伤害，在许多地方被逼迫、被消灭，每个时代都有比他强大的，但活到最后的是教会，不是其他任何的什么军队、什么党派、什么组织，那些全都消失掉，教会活着，他的软弱反倒是强大的啊。所以这样的预言都是在说，这种强盛的民、余剩的民，将来耶和华作王统治他们，他们也得着国权，神的国就降临了。这就是我们新约一直说的那个天国，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降临。这个的初步应验应该说在彼得前书所说的这个就是了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如今做了上帝的子民，成为了他国中的百姓，这个开始初步的应验。但是这叫做已然的这一个层面，还有未然的那个层面。未然的那个层面是终极的应验。第八节讲，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权柄，国权必归于你。这里的高台这个词叫做俄非勒，俄非勒的这个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圈里边白点虚线所包围的上面那个部分，这个是圣殿啊，圣殿山是个山，往上去登，在大卫的城中你去登山啊，右边是吉伦谷，你往上登登山，快到圣殿的时候，拱卫着圣殿的有一个，有人叫高台，有人叫瞭望塔，叫守望塔都可以，有那么个地方，这叫做俄非勒。神的子民环绕着这个圣殿在那里聚集着，这是上帝国度的一个彰显，就是圣殿的构造都在这反映着最后天国的一个样式啊，就是那天国是以圣殿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百姓环绕其中，但是居高临下的在被上帝统治，但是他们在统治世界，是这个意思啊。这是那终极的一个应验。故此我们说，这就是在弥迦书当中看到的这天国福音是如何的彰显。而这一切救恩的源头，你可以看到没有人可夸口的地方，人都是瘸腿的、赶逐的、惩治的了吗？有什么可夸口的，是不是？这一切救恩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你可以在这经文中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是上帝主动发出的，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到那日我必聚集，我必使什么什么什么啊，耶和华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上帝亲自的一个作为， 他要定义拯救人，不是人自己做了什么多伟大的事情啊，不是人有多么的伟大。弥迦之后几百年，在马太福音当中就记载着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样的光景在今天一样的在上演，许多的教会兴起，更多的教会垮掉，羊群流离失所，无人牧养。耶稣看见了，就派他的门徒们去招聚他们，聚集他们。弥迦就在预言这一刻，到那日耶和华自己要聚集那些人，是不是？他将人重新聚集起来到他这里，成为余圣之民，强盛之民。耶和华自己要来在锡安山上作王治理他们，他们要得着国权。这就是我们所仰赖的，这一切的得着都跟人的行为、人的外表、人的地位权势没有关系。一人唯独是因信来得生的。所以我们的总结就会变成，这里边其实提到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以及是恩典所赐给人的信。我可以将今天这个信息主要就总结为三点：信者得生、信者得利和信者得爱。信者得生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啊。弥迦就是在告诉我们，即便是要被审判，那么你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是好的，即便是要被击打，被神击打总是轻省的，总好过被人击打。大卫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们也是一样，哪怕我们知道是上帝在击打我们，也说明上帝和我有关系，上帝是关注我的，是吧？上帝是看顾我的。我们只要在心里继续的求靠他，呼求他，就能得救，因为他就是这样应许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但是上帝自己亲自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人的价值、人的位格唯独是来自上帝的，不是国家定义的。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以及他要受什么教育，他需要信谁，甚至他的生命也不是父母能够定义的，也不可以是专家定义的，也不能是凭自己的感觉定义的，也不是根据他有多大的能力来定义的，唯独是上帝定义的。因为人是上帝造的，只有创造者能定义谁是人。故此你只能单单的仰赖这位称你为人、造你为人的这位上帝，你才能找到自己身为人的本相、动力和目标。故此呢，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刚强的秘诀是来自于信，来自于信带来的那种貌似软弱的刚强，就是我们可以单单的来信靠基督，因为基督自己就是那个变为了最最软弱的那一位，是吧？他没有用在人间振臂一呼、招兵买马、百万雄师横扫世界，他没有这样做，这样做的是凯撒，是不是？是希特勒，是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不是？基督没有这样做，他不会学这些拿破仑啊，这些人，这些人是自己想称王称霸，成为上帝。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一个最最软弱的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效法我们的主的。你信靠他的意思就是像他的样子，在软弱中得着刚强，因为他跟我一样软弱，他甚至比我更软弱，我们才能有真实的盼望，得着生命和刚强。所以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的意思，就是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承认软弱，就是叫倒空自己。我们希望上帝充满我，可是你这个杯子里装了一些很污秽的、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必须把这套东西倒空掉，洗干净了，上帝的圣灵的福音的江河的水才能够灌注进来，那加拿的美酒才能够灌注进来，是不是？所以这承认软弱的意思就是你倒空了，你才是充满的， 你越是牢牢的充满着你自己，你就什么也得不着。你越去像雅各那样的抓，你就什么也得不着。据说西南山区的一些抓猴的人有个很简单的方式抓猴，你见过吗？细口的大肚子瓶，往里边放很多水果，就放在那儿不用管，半夜这猴来了，伸手进去抓，攥住那个果儿，他就不撒手。可是他不撒手，手就出不来呀，出不来，那个大罐子很沉的，他也走不了，他就会这么挣扎一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然后第二天人家捕猴的人悠哉悠哉的上山，挨个的给他捆上带走。这就是猴，他是猴，他就不知道一放手就能逃命了，逃脱了。哎，我们笑话他，你看那猴多傻，我们又好到哪里去呢？我们多少时候也是牢牢的抓住你认为宝贵的东西，直到你丧了性命，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放手倒空，我们才能够被福音更新和翻转。在各样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中，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何时软弱何时刚强。如果你甚至从来不敢跟人承认你的软弱，你甚至都不敢跟神承认你的软弱，而总是有意无意的变着法的让人觉得你很强大，那一般说明你特别自卑，一般是在说明你特别没底，或者说你的信心有点问题了。因为你信的不是上帝啊，上帝那么强大，你怕什么？对不对？我们是完全的光信自己，认为自己的能力在保护你自己，你才会不停的要证明自己好厉害。你知不知道我认识谁啊？我同学的大姨的家邻居就是那个谁谁谁的。你要证明什么？你想说你无非是证明你能够跟他攀上呗，你说话好使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人总是想证明自己强大，要么你的信心有误，你没有指向上帝，要么你没有委身在一个真正可靠的共同体当中，你缺爱，你缺保护，你是孤独的，你怕众人围攻你，围攻你的时候没有人为你说话撑腰，你没有共同体，所以你就紧张嘛，恐慌嘛，这都是信心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说人间的任何共同体都不可靠，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任何共同体当中都不能委身，不敢示弱，那就可以说这不可靠的不是共同体，是你。你是安全的，你是放松的，你才会示弱，对不对？你才会向人去坦诚你自己的软弱，一些有试探的，有诱惑的，曾经跌倒的，至今困扰你的点。如果在教会中你都不能这样做，你甚至跟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你跟上帝都不这么说，你在上帝面前都逞强，说明你的信有问题。因为信者得生，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种翻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要委身一个真共同体啊，它是人组成的，但是是由神带领的。我们委身在一个共同体的意思，常常就是跟那些很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是吧，在一起，这样才能经历神的恩典，你才能够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你谁都不能爱，同样没有神的怜悯，谁也不能爱你，你没那么可爱，就如同你看谁也不那么可爱一样，是不是？所以就是真共同体才让你知道人是怎么得刚强的。一个真的共同体，有一人的哈，很和睦的，也很团结的，但不要搞成义和团，是不是？是要搞成是真正的教会，是罪人组成的，对吧？所以我们去在这种恩典当中能够示弱。我很感动的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他给他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写信，他说别忘了把我落在特罗亚的那件衣服拿来。简单的说就是保罗来东北宣教了，然后他忘了他那件羽绒服落在广东了，是不是？哎，你别忘了再来的时候把我那件羽绒服给我带来，我就那一件，是不是？ 好穷啊，是不是？你不能到坐地在那再买一件吗？但是过去那个衣服还是可能挺宝贵的，或者保罗知道钱该怎么花，总之说把我那件衣服带来。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属灵的真儿子，自己共同体当中的亲人，他就坦然的暴露自己的软弱，我就那件衣服，是不是？我没钱买新的，给我来那件。但是对于那种心机深沉那种知识分子充满的哥林多人，老指责老攻击他的那群人，保罗就很平静的说，靠着主我一无所缺，我不会累着你们，对不对？不在一个真共同体里，我就不可能给你交这个心，是不是？你不用担心，我来不是跟你要奉献的，我一无所缺，是不是？有人供应我，我是要让你白白的得福音的。但是他跟他的马其顿教会，跟腓立比教会，他自己的好像母会一样的地方，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我身体怎么怎么样，打官司全都离弃我，没有一个人帮我，他就这说话很接地气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在真共同体当中能够得刚强，同时也让你有分辨的智慧，你得知道谁跟你是真的共同体，是吧？第二个说叫做信者得力，刚才已经说很多了，基督徒的力量来自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不是在于自身的力量，你自身的力量没有多大，是上帝说我要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是余圣之民什么他们变成强盛之民，是带着这个应许我们才得力量的，上帝有能力持守他的应许，历史当中你看到他无数次的已经兑现了他的应许，我们也是抓着这应许不断的前行，得这个能力的。最近上演那个电影叫《奥德赛》，起初你看他多猛啊，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是吧？在那大海当中，明明的疯狂宇宙的，结果要他的这些士兵一起不停的往那个方向上去走，摇辱甚苦啊，是不是？也没有用。结果到了最后的一幕，孤身一人，同伴全没了，自己还想回家，怎么办呢？扎了个木筏子，连那个桨那个橹子都不要了，是不是？镐他都不要了，直接往那上面一躺，躺平了，是不是？闭眼，好像是要随波逐流，但是那一幕还是很深刻的。他实际上确实用这种方式真正的到达了家乡，对不对？如果你要以道观之，你就知道这往往就是基督徒做事的方式。你拼命的摇橹甚苦的时候，你凭自己的力量想对抗风暴吗？唯独耶稣来平静风和海，你这船才立时到了对面，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信仰的人本来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相信的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这种看来非常之不完全不完美的教会中彰显的。哎呦，某些自以为很强很聪明很厉害的人，他们说这教会什么，这都是一地鸡毛，对不对？可是信仰的意思就是让你看到这一地鸡毛怎么变成了如鹰展翅上腾，这就是信仰的奥秘。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我们才得到上帝的刚强。像保罗屈普说的哈，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福音，他的特征就是继续的害怕失败，害怕受挫，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软弱。可是基督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世为人的，所以察觉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非但不是不成熟，恰恰这是成熟的特征啊！这是成熟人的特征。你越加亲近主，越多的跟主同行的时候，你会越了解自己的软弱、无能和罪。所以保罗才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上帝的大能就是为软弱者预备的，上帝的恩典就是为这无能者预备的，上帝的应许就是给这些胆怯的人预备的。所以基督徒常常就是，以前我也讲道中分享，我们常常就是那种战战兢兢的哭泣， 但我也不退，最后变为那平静安稳的等候和喜乐。第三就是说，信者来得爱，信者得爱。人世间信望爱都很重要，等我们真的到了那一日，进入了神的国中，进入到了那真正的俄非勒，在圣殿旁的高台，我们被神治理，我们统治世界，那个时候都已经进到神国了，不需要信了，是不是？也不需要盼望了，因为已经得着了，但是仍然还需要爱，天国中还是要有爱的，是不是？爱还是要彰显，爱是那最终的不会改变的东西。达尔文主义者不断的在暗示你，进步进化就是要践踏弱者，践踏淘汰掉那些他认为不适合生存的。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对那些看起来要被淘汰的要怜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是吧？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我高一的时候非常痴迷尼采，看了很多尼采的书，我当时先看到的是这句话的反面，尼采坚决的主张，如果一个车推得摇摇欲坠，就把这车推沟里去，别推了，或者说就是江南的灯火赶紧吹掉，别浪费灯油啊，压伤的芦苇都不能再做任何的用处了，就赶快折断了烧火。这就是他的强人的逻辑，权力的意志。他这样的思想催生出希特勒，是不是很正常？结合着达尔文。但是你想，有没有发现基督教为什么被尼采视为叫做软弱者的宗教、奴隶的宗教，他特别看不上。但是上帝的能力恰恰就体现在怜悯弱者，那些要淘汰掉的就不淘汰，扶持、陪伴、等候、拯救、安慰，是不是？这是上帝的做法。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抛弃那些所谓无力自救的伤者、弱者，所以我们也不该如此。他也没有放弃那些本该受罚的人，或者把他们视为叫做无药可救的废物，不可以把任何人看为废物。我们也是如此，就像这个弥迦的预言，都像那瘸腿流离失所的羊一样，最终会被上帝聚集，会被上帝高举，会被上帝把他们使他们重新得着生命，得着力量。有电影说过这个段子，也不叫段子，一个例子，我在别的地方也就看到过，说在这个几千年前那洞穴当中那个化石的遗迹现在发掘出来，发现一个人，他那个大腿骨明显有一个断掉那个伤。你要知道，在如果是在一个达尔文的世界里，无论你是人还是动物，大腿骨断掉基本就是死了吧，因为没法捕猎了，也没法逃跑了，是吧？就会被人吃掉，被动物吃掉。可是他那个化石显示的是，他那个大腿明明的受过重伤，是断掉的，可是后来愈合了。这就说明一定是有人在照顾他，是吧？把他安放在篝火旁边，给他食物，让他能够休息，让他能够恢复，直到这个腿长好，还能活很多年。也就是在那一刻开始，人类就叫做人类。人类从真正被上帝创造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他就有这种互相的关怀，让这瘸腿的也能活下去，是不是？这就是爱的一个彰显。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到天国里，爱还是会彰显的，还是会体现的。我们在这世间也是要去如此行。我们总说因信称义，一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说法，什么最近二十世纪以来什么保罗新观，又有别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们想说称义当然不仅仅是我得救得永生完事了这一句话，不是，你成为无罪了。称义一定有一个群体的概念， 是这个神的子民，刚才说的那余圣之民、强盛之民，是吧？他们整体的称义，上帝立约，一定有这个层面的。同时，这个义又是什么？代表着这一个个体，每一个真正的信徒，他会得着那真正的生命，他会得着那力量，他会有那个爱的能力，这一切加起来才叫做一个义人的标记。不是说这个义人就是说无罪了、有罪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生命的样式，得生、得力、得爱。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标记，我们不是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的标记就叫做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些叫狼图腾，狼，狼吃羊，很合理、很正常，强大才能不受欺负，是不是？可是基督徒的标记恰恰是我们不是适者生存，我们可以叫信者生存，是不是？信者得生、得义、得力、得爱的意思。我们的标记不是狼图腾，而是十字架。这是弥迦的先知带给我们的，透过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变成了一种跟世人一般自我逞强、自我抓取的信仰。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愿意在自己真正的共同体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更是向上帝你来坦诚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罪、我们的无力，我们来靠着你重新得力，我们靠着你重新刚强，靠着你展翅上腾。主啊，这一切我们夸口的是你而不是自己。主啊，求你将这真信心赐给你拣选的百姓，求你使我们不再那么的紧张，求你使我们在你的爱当中，在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真正的松弛下来，使我们真正的愿意去彼此相爱。我们得着的真能力不是让自己夸口，乃让神得荣耀。主啊，愿你如此的拯救塑造我们成为你的渔民，使我们在你的那真正的圣山上、高台上、俄斐勒上，我们能够来在你的殿中与你同在，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